他们的诗歌带领我们在神面前起敬拜。我们也感谢神带领吴宝兴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从 Washington State 过来，今天早上跟我们分享三位一体的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第一次到安娜堡华人教会跟大家能够见面。我其实十几年前曾经到安娜堡来，但是都不是在礼拜天，因为那时候我的女儿到安娜堡来读研究所，所以我们是住在黄立邦跟林佳美她家里面。那正好这一次我来的时候，他们也刚刚回台湾，就错过了，没有看到。不过我们有电话里面有联络。那今天跟大家来一同分享神的话语，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题目是不容易讲，但是我是尽可能的让我们从圣经来看见怎么样来看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请我们在听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哈。假如有人问你说，你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那你要怎么回答？可能我们会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独一真神。那他们可能又在问说，为什么有人说你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位独一的神他有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呢我们就称他为三位一体的神。那么他们可能又会说，神若是独一的，三位就不可能，因为独一你怎么会三位呢？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解释一个神而有三位呢？这是历代教会所面临的一个理性上神学的困惑。因此有人就以为说，这个神可能是他扮演三个不同的角色。好像说我开车，那我角色是什么？司机。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对我的孩子来讲，我的角色是父亲；对我妻子来讲，我的角色是丈夫。那么我假如到办公室的时候，很可能我是工程师，很可能我的角色是老师，或者是一个工作场合的经理等等。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是一位一体，不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这几个字在圣经的里面我们找不到，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三位一体的教义不合圣经，因为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归纳了多处的经文而产生的教义。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这几个字，但是却有这几个字它所代表的真理。我们知道常常有一些人，他们就用一些自然界的比喻要来解释三位一体。好像他们用水，他讲到说，水我们知道是 H2O， 两分的氢原子，一分的氧，对不对？当水变成水蒸气的时候呢，它也是 H2O。 当水变成冰的时候呢，它还是 H2O。 所以他说，你们看，水蒸气、冰都 都是 H2O， 所以本质相同。照样呢，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本质相同，所以这个叫做三位一体。但是圣父不会变成圣子，圣子不会变成圣灵，圣父在永恒中间是圣父，圣子在永恒中间是圣子，圣灵在永恒中间是圣灵。所以看见这个比喻犯了一个错误，很大的毛病是什么？就是使神变成位格之间会产生变化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能有些人他就像用花来做一个比喻，一朵花有花的形状，有花的颜色，有花的香味，但是虽然是一朵花，但是我们知道花形是花的形状，花香是花的香味，花色花是花的颜色，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也没有办法来说明，因为我们知道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所以不可以用花来做比喻。可能有人又说，那太阳也可以做比喻，太阳有本体，太阳有光，太阳有热来比喻，其实这也犯了相同的一个错误。所以我们看见用这些属物质的比喻都没有办法来解释三位一体，它的原因只有一样，因为这些都是受造界的层次，而神是创造者的本身，创造者本身与受造者的层次是绝对不一样的。事实上我们若从纯理性的角度也很难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因为从我们有限的这个被造的头脑不可能去完全去了解我们人类以及整个宇宙万物的这位创造主，因为我们是在被造的层次，创造是创造界，两个有极大的差异。但另一方面，我们所信的神又不是那种不可知跟我们距离好像很遥远的一位神，不是，我们的神乃是我们每天所经历而且又住在我们心里的这位圣父圣子圣灵，所以这也是一个奥秘。创造万物的主宰，他是超越时间空间的这位主，但是却又能够住在我们这么渺小而且有限人的心中，所以显然我们从纯理性的角度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两者怎么样把它结合在一起，没有办法满意的把它结合在一起。这么一位无所不在的神却能住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的心里面，我们从理性上来想我们没有办法想得清楚，所以我们对我们所信的神的认识必须要从信心的这样的角度来做出发点。不止如此，而且又要借着神的启示去认识他。那么从神的启示去认识神自己的属性和神的位格，我们先来思想，在旧约时代，首先在中东地方，他们是多神文化的一个地区，多神敬拜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神把自己启示为什么？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这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他们信仰的独特性。以色列人他们住在中东那个地区， 除了以色列人以外，其他地区的他们都是多神信仰。在那个多神信仰的环境里面，神把自己启示给以色列人是独一的真神，跟他们有大极大的不一样。但是旧约时候神的启示也还只是初步的一种启示，一种预表性的一个启示，神还没有把自己的救赎和他的属性向人类清楚的显明出来。他所显明出来的是独一无二，是有能力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一位真神，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既然要借着启示来认识他，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进一步了解启示的进展性。好，启示是一步一步慢慢的进展。有关神的救赎计划，其实也是逐渐的启示给以色列人，直到最后借着他的儿子显明他自己。我们对神的属性和他的位格，我们也必须由逐渐的启示来认识来得到。因此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只知道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宰和拯救他们的神是一位大而可畏、守约、施慈爱、信实的神，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直到了末世的时候，救赎主耶稣他降在世上的时候，从特殊的启示的里面，人才知道哦，原来亚伯罕、以撒、雅各的神有父有子，而父神的救赎计划要通过子的生、子的死、子的复活、子的升天而达成。子不但道成肉身做了我们的赎挽回祭，子也很具体的启示了这位父神。这个是旧约时代当时的人所不知道的。再来，门徒们对圣灵的认识是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们才开始从主的口中听到有关圣灵的事情。可是当时他们虽然听了，却不明白。一直到耶稣复活升天，在神的面前得了荣耀，把圣灵赐下来给门徒。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被圣灵充满，经历了圣灵，所以他们才开始认识到圣灵。而这个认识又不是从纯理性的角度去认识，他们从经历上认识了，因为他们经历了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所以这个经历的认识也只限于那些悔改信服耶稣基督的人。信徒借着圣灵的内住，其实也同时经历了圣父和圣子的内住。对不起，我在讲的时候忘记先我们读一下圣经好了。我们看两处圣经可能我们就更明白，因为有的时候我到很多教会他们在施会的时候就会读经哈。所以我们先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三节，这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993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好，我们再打开第十四章， 我们从第十五节读到第二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哈。你们若爱我，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那里去。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容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太人对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主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好，读到这里，我们从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在第十七节这样子说，信徒怎么样要借着圣灵的内住，圣灵要内住到信徒的里面。在我们看到第二十三节的时候，刚刚所读最后那一节，就看见说，而且他们也能够经历到圣父圣子的内住。当你讲到圣灵要住在信徒的里面，后面讲到说怎么样，遵守我的道，我父必爱你们，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这个经节就让我们看见信徒借着圣灵的内住，也同时经历到圣父圣子的内住。所以我们对三一真神的认识必须要很具体的根据圣经逐渐的启示得到具体的认识，不应该用理性的这种推论或者用哲学的方法来解释三一的奥秘。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我们用比较浅显一点的浅一点的方法来思想。首先我们思想何为三位，就是三位一体的位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位格的意思。当我们说神有三个位格，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三者都有位格，而且呢都是神。那么我们首先要证明父子圣灵都有位格，并且都是神，这方面经文其实有很多。我们今天特别是从约翰福音的里面的经文我们来思想。我们先来思想圣父有位格，圣父是神。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耶稣向天父祷告，他称呼这位父为他是这位神是父，并且他用你作为代名词。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教我们圣经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约翰福音十七章，那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你表示说，听祷告的那一位跟耶稣有你跟我的这种关系，你跟我的关系，这个就是这位格跟位格的这个关系。人跟没有位格的动物、植物或矿物都没有这种你跟我的这种关系。而且这位有位格的圣父的圣父，他是神。关于这一点，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很明显。譬如说，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那假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这里看见他在这里称圣父是神，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在我父的家里面，这位父就是这位神。另外从父的作为，我们也可以知道他是神。在刚刚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看见他就是这位造物者。我们仔细把那三节思想，他就是这位造物者。他不只是造物者，他也是人的救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会不会背？会吧？啊，好吧，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想一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从这一节看见，神爱我们，他来救我们。他救的方法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看见这位神就是我们的救主，而人的救主必须是神，除非他是神，否则他不能够成为人的救主。其实我们在圣经别的地方，像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一节，那里清楚的说什么？他说：“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天使不能救人，人也不能救助自己来救自己，人不能自救，唯有耶和华是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除了圣经直接的称圣父为神以外，从圣父的作为，他的创造，他的救赎，我们就也能够知道他是神。看见他有位格，看见从创造跟救赎的事上证明他是神。好，我们再思考一下，圣子有位格，圣子是神，圣子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形容的那位耶稣嘛，那显然他是有位格的嘛。这在约翰福音书里面或者福音书里面都看见他跟人的关系，他的情感，他的意志等等，你我这种关系。所以这个根本不需要多说，大家知道圣子是有位格的，没问题。很多人就是被福音书里面耶稣他的性格，他的生命所吸引而成为基督徒的。这位有位格的圣子是神。那假如我们说耶稣是神，并不是说由玛利亚所生的那个血肉之躯体是神，不是这个意思。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什么？道成了肉身。所以表示道加添的人性，这个道加添的人性，他并没有失去神性，乃是加添的人性，而且他所加添的是没有罪的人性。所以若按人性来说，人的肉体来讲，可能我们说耶稣是受造物啊，被生下来啊，他不是神啊。但是按着道的本性来说，他是造物者。所以从约翰福音刚读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知道，太初有道，他跟神怎么样，本来他就是神。所以从道的本性来看，他的本质来看，他就是这位造物主，所以是神。他所以被称为圣子，是因为在约翰福音称耶稣为父的什么独生子，所以我们称他为圣子。其实在加克敦信经的里面清楚的说明，耶稣有神性和人性，但只有一个位格，就是道。 从永恒就有的位格。好，道是从永恒中间就有的位格。此外，圣子是人的救主。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那里施洗约翰说什么？他说是神的羔羊，耶稣是神的羔羊，为死在十字架是为了要赎我们人的罪。约翰福音三章16节，那里我们刚读的，刚刚所念的，也很清楚知道，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单从救赎的工作来看，圣子必定是神，因为唯有神才能够施行拯救。其实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一个最后有一个高潮，就是当多马看见了从死里复活耶稣，他说什么？我的主，我的神。多马看见耶稣胜过了死亡，他知道他能够赐给人永生，因此他是神。其实圣子是神，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地方，我们有时间回去慢慢看圣经的时候，你就慢慢从里面找出来。那我们讲到圣灵有位格，圣灵是神，圣灵它不只是从神所发出的一股力量哦，圣灵有位格。约翰福音14章16节跟17节，我们刚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当耶稣离开门徒之前对他们说什么？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者说训慰师，其实这个字也可以作为辩护者，叫他永远跟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圣灵好像是法庭中为被告辩护的这个律师，他是在父神的面前为信徒在那里辩护，驳倒撒旦对我们的控告。当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耶稣是门徒的辩护者，是他的辅导，是他们的老师。辩护者必须要有位格，不是一股盲目的力量。圣灵既然能够代替耶稣当辩护者，所以他必定是要有位格。约翰福音教我们往下看14章18节，那里讲到圣灵降临要使信徒们不自称为孤儿。14章27节也讲到让我们使信徒们门徒们得到一个胜过苦难的一个平安。15章26节27节，那里告诉我们圣灵跟门徒同为耶稣做见证。16章第8节讲到圣灵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感到扎心。16章13节讲到要引导门徒明白真理。16章14节讲到使耶稣得到荣耀。其实除了约翰福音以外，我们只要想到以弗所书4章30节，可能我们都比较记得，那讲了什么？不要怎么样使圣灵担忧。担忧表示怎么样？有感情啊，才会担忧嘛。没有感情你怎么会担忧呢？使徒行传13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讲到圣灵差派保罗跟巴拉巴出去。差派有意志才能差派嘛，所以看见圣灵不只有感情，他是有意志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圣灵不只是一股力量啊，圣灵乃是有语言的功能，有理智，有意志，有情感的辩护者。所以圣灵有位格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圣灵是神，因为他是造物者，他也是救主。诗篇33篇第6节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 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里面，气跟灵这是同一个字。圣经的作者是用寓意的方法来表示圣父跟圣灵的关系，他把圣灵比作圣父口中所吹出之气。当然我们知道圣父是无所不在的，没有物质的身体，当然没有一个有形的口。所以这里是讲的，既然没有一个有形的口，圣灵当然也不是从神口中这样吹出，好像让这个空气分子啊、在那里流动所形成的气。圣经的作者借着这个比喻来说明什么？万物是借着从神而出的圣灵被造而成的。万物是借着从神而出的圣灵而被造而成的，所以表示圣灵他也是造物者。其实创世纪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你往后看，圣灵参与创造。约伯记33:4，他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诗篇104:30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更换为新。这里都看见圣灵他是造物者。约翰福音有两个地方也以风和气来比喻圣灵，一个地方我们可能就非常熟悉，在约翰福音3讲到尼哥底母的事情。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什么？人若不是从3:5-8，耶稣说什么？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风随着意识吹，凡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这段经文说明什么？圣灵是救主，因为他使人重生，他使人重生，带给人永生的那一位。另外有一处用气来代表圣灵，是在20:22，那记载主耶稣对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什么？你们受圣灵，圣灵让他们重生。所以我们归纳以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圣父圣子圣灵都有位格，并且是创造者也是救赎者，所以都是神。三位格彼此中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的归纳：圣子由圣父而生，圣灵由圣子与圣父而出。我再讲一次，圣子由圣父而生，圣灵由圣子与圣父而出。那我们可能就想，圣子由圣父而生，那你们会不会考虑到，哎，好像有先后次序，对不对？既然圣子是由圣父生的话，那表示圣父在前面，圣子在后面嘛。而一个生者一个被生者，好像有大小的不一样嘛。但是我们讲三位一体的神，不管圣父圣子圣灵，同本质同大小，没有差别，怎么讲法？让我们再思考一个东西，好好想一想，讲生这个字的意思。假如我们说他是在永恒里面生，永恒是表示什么？没有前后的观念，永恒。假如有前有后，表示前面的永恒，后面那个就不是永恒。在永恒中间生，这个生的意思是什么？同时存在的嘛。圣父生圣子跟圣子生圣父有什么差别？在永恒里面， 从那里面而生而出，你从这个永恒的观念去思考的时候，就发觉到同时存在的没有先后，只是用生这个字来表示而已。在永恒里面的神表示没有差别，没有先后次序，都一样。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这让我们能够稍微了解一点，说圣子是由圣父而生，圣灵是由圣子跟圣父而出。我们一读可能觉得哎，有前后关系，其实没有。从永恒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三者在救恩的施工上，为了让我们比较容易了解，我们可以这样讲，圣父预备了救恩，圣子成全了救恩，圣灵施行了救恩。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了救恩，圣灵施行了救恩。耶稣假如没有道成肉身，我们就不能够明白救恩，我们就不能够认识这位神。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看见过这位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怎么样表明出来，借着耶稣我们才真正的认识这位父。他耶稣成了肉身，他来到我们世界上跟我们同住，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他。假如今天没有圣灵的启示跟光照，我们同样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位子神和父神。好，真是盼望我们不仅仅要好好读圣经，当我们越了解圣经，我们就越认识这位神，三位一体的神神，更能够可以通过祷告、读经、赞美等等，更深一层的经历那位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刚读的14章17到21节这里面，其实就告诉我们，神愿意借着那个真理之灵的内住，把自己启示给那些爱他、遵守他命令的人，巴不得我们真的是爱他，愿意遵守他命令。我们一同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短短的时间没有办法把三位一体的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在许多的启示，我们看见在逐渐的启示的里面，当初中东地方多神的敬拜的里面，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启示他是独一的真神。慢慢在救恩的里面，他们稍微稍微揣摩到一点，他们看见这位神是爱他们、守约施慈爱的神，愿意救他们脱离被捆绑的里面，从捆绑中能得自由。但是他们还没有看见真正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救赎，一直到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才让当时这些人知道，原来这位神不只有父神，也有子神。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告诉门徒，他们才知道有圣灵，但是却不明白。一直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被圣灵所浇灌、所充满，他们才认识到这位圣灵。这是逐渐逐渐的启示，也求你真是感谢神，到我们今天因为有圣灵、圣父、圣灵、圣子、圣灵的内住，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清楚、更加的了解。也求你让我们凭信心往前走，不因为许多的难处我们就不往前行。其实当我们对圣经更清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清楚这位三一独一的真神、三一的真神他的属性跟他的作为，也保守着这教会在真理上更加的晋升，更加的认识神的话语，在成长上能够不止长大，而且成熟，有美好的见证，成为这个地方、这个世代的光跟盐， 也让这个教会在这里让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